个是主日学的时间，我用这个好了，轻松一点。那主日学的时间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教会。这个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参加服事，但是很多人对教会并不了解。那我呢，过去对教会不了解。我过去在中国没有信主之前，教会在我的观念中是个宗教组织。其实教会不是宗教组织，弟兄姊妹要记住啊。教会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是 ecclesia， 记住这个词啊 ，ecclesia。大家一起来说 ecclesia， 哎 ，ecclesia，ecclesia 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神从世界招出来的人的聚集，是属于上帝的人从世界招出来的聚集，这个叫 ecclesia。那保罗关于这个教会的观点有四点，大概都在以弗所书。他认为他用他的一种比喻说，教会第一是基督的身体。什么是教会呢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谁是教会的元首呢？基督，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嘛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教会一切听命于元首基督，教会不听命于政府，教会也不听命于任何的政治组织，教会唯独听命于耶稣基督元首。那这是所以教会身体的表现。那同时呢，这个既然是基督的身体，它就有手有脚有眼有耳有口，就要彼此协调来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这个教会的建立。所以每个人恩赐都不同，那么有的人可能是眼，他会看异象，他会看方向，那么有的人可能是脚，他可以走出去宣教，有人可能是手，他可以服侍别人，那有人可以耳听上帝的话语，那么有的人是口，可以传讲上帝的话语。所以每个人扮演的角色都不同啊，在教会里面。那么保罗的第二个教会观是讲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他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没有皱纹疾病之类的，他要装扮整齐，等待耶稣基督新郎的迎娶。那心腹的观念的特点就是圣洁。什么是心腹呢？心腹就是美丽圣洁。那么一个新娘子穿着这种婚纱，那婚纱是脏了她就不要了，你一杯咖啡倒上去她绝对不要那婚纱，她说我得换一个，对不对？洗干净。那教会在基督的里面面前也是要装扮整齐圣洁，所以世界的东西不能进入到教会，比如说世界的这种商业的行为不能来到教会，不管你是直销、传销、什么销，在教会是不能做这个的，因为这个是违反圣经的教导。那么教会不能有淫乱，这也要求说教会的家庭关系很重要，这个像过去一个太太、两个太太、三个太太、四个太太。一个太太可以了，三个四个都是不行的，不能来教会。过去在保罗那个年代，很多的人是娶好几个太太的，来到教会，他们要解决，他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。当然，今天还有婚前同居的问题啊，还有一些这个婚外恋的问题啊，在教会杜绝的啊。那么这是讲到教会的圣洁。第三点，保罗讲到教会是敬拜神的殿啊，我们是敬拜神的殿，因为来到这个殿中，我们各自做活石。来建造一个上帝的殿，所以我们来到其中，要知道来到教会是敬拜神的时候，来到教会是单纯的敬拜他啊，讨他的喜悦。那么第四点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说，我们不再做外人，我们也不是客旅，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。什么观念呢？在第四点的观念就是家，教会是神儿女的家，我们不是外人也不是客旅，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了。那么这个家是接纳所有的人的，那家就没有一个家说我不接纳我的儿女，我的儿女不管多不好，我们的儿女到听那阵儿了，我们有的儿女到大学了，我们开始跟父母关系紧张了，我们这个但是这个家永远为你开着门，对不对？不管多少软弱的人，这个家一定给你开门。所以教会接纳所有软弱的人啊，我们要把它当作我们属灵的家园。那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或多或少都会参与服事，今天讲侍奉， 我昨天讲了什么是侍奉呢？侍奉就是敬拜，侍奉就是 worship。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在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说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我们侍奉不能抱怨，我不是侍奉说、啊、不是把这工作交给我，我是很忙的，这个不可以啊！基督徒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当然有的人在侍奉中为了表现自己，你不让他侍奉还不行，你知道吗？那把他拿下来就一大堆意见，就是他就特别爱唱歌，你不让他唱就不行，他唱歌还走调，就有这种人。那你怎么来了解你的恩赐？这也很重要。那主任牧师最大的恩赐是把弟兄姊妹的恩赐发现出来，把它放在该放的位置上，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在教会里，教会的文化跟世界文化很不同，所以我过去也特别爱服侍。我刚信主就想服侍，教会就不让我服侍。那时候我的牧师是个台湾人，我总觉得台湾人对大陆人歧视，好像他们是民主了，我们就是专制的地方。那也不怪我们了，专制也不是我们搞的，对不对？那然后说他们是这个比较先进，我们就落后。台湾人老问我们：“你们家有电视吗？”废话，人家电视比你们家还大，这个觉得有意思。所以这个我们台湾的弟兄对大陆弟兄比较小心，他们很容易受伤啊，很容易受伤。说话的时候呢，首先承认爱他们，别把他们都当共匪，把他们当共匪，他就不来教会了。我告诉你，所以我们教会99%的大陆人来到台湾，来到我们这地方都是被我们解放的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就不一样啊，大家知道。所以我刚信主在普林斯顿，我那个牧师，我不说名字了，特有名的神学家啊，最近翻译的神学著作特出名。所以他呢就台湾来的，那我老跟他说，我多点找点活干呢。我说这观念不对，这叫侍奉，什么叫找点活干？我说这词儿用的不太准确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嘛。那他说那你能干嘛呢？我说那你看我能干嘛？第一个工作招待。牧师说招待最重要，人们没有见到耶稣的脸，就先要见到你的脸，所以你见人要微笑，从心里面微笑。我一见你就笑，所以我见着来的人我就笑，第二天很多人就吓得不来，因为你知道那是我生病了，脸是黑的，本来长得就黑，再得生病那脸又肿很大。教会说，大家说这个教会不健康，怎么整这么个病人在这当招待，就不被他传染也被他吓死了，一笑你说吓人都。后来第二天就不让我做招待了，我还挺受伤，我觉得我做的挺精心。你有这个经历吗？你会有的啊。那么第二次终于参加了诗班啊，我还请诗班指挥吃顿饭，因为大陆做什么都要拉关系嘛，就拉拉关系。我跟诗班指挥是个姐妹啊，台湾来的，他们夫妻俩，我请他们吃顿饭。那时候其实我经济是蛮紧张的，我就为了进诗班，还特意这个出血花钱请诗班，终于混进诗班。混进诗班，他让我唱什么呢？他让我唱贝斯。开玩笑，我男高音、男中音、我戏剧男高音，我都会唱。我在中国专业文工团唱过歌剧，你不知道吧？山一省歌剧院，我是歌剧演员。你们可能都不了解，我大学毕业，这个就一下就跑到艺术界去了，唱歌，所以。当然这都几十年都不练了，不行了。当年我唱的还是挺棒的，什么关桂敏啊什么，我都跟他们唱过歌。那后来你知道这个就让我唱贝斯，贝斯是属于绿叶，是配搭的角色。我总想我应该唱主旋律，对不对？什么贝斯，开玩笑啊，贝斯就嘣嘣嘣嘣嘣嘣，就很无聊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老师说了，说你贝斯，你不要看绿叶跟红花一样的重要，一朵花没有绿叶，秃了光叽的多难看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好唱绿叶。我就拼命练唱歌，那天我把麦克风拿到我跟前，我就拼命的给他唱贝斯，直到整个示范全走调，对不对？全唱贝斯。第二天这个示范也不让我上，我当然不服气，我要申诉，我就找牧师申诉，凭什么你们这都不识谱，都没学过声乐，好用来一个人不发现人才，你这教会就妒忌我，知道吗？牧师说唱诗班不管多少人，只 能听到一个人的声音，不是那就是我的声音吗？不是说不是，你的声音是一个大家的声音，分不形神的声音，这个示范才是成功的。所以看来我们是否要学习啊，很多的学习，对不对？到了神学院学习讲道啊，讲道这个人家我们有讲道学一二三，解经讲道、释经讲道、专题讲道，一大堆的讲道需要学习。学完了释经一，我们就有个讲道的操练，每个人要去讲，给你40分钟，不能超过也不能不到，时间不够准备不充分，超过了这个不也不对，都扣分。然后老师同学坐在下面100多人，每人发一个评分的卷啊，给你评分，你的仪表啊、仪态呀、啊、口发音呐、啊、解经啊，然后呢结构啊、大纲啊、结论呐、啊、应用啊，每个人都有分的，多少分？我上去讲了20分钟，我就没得讲了。那大家底下就等着你时间不够扣分儿。那我说，那我们唱歌吧，我们唱20分钟。所以后来跟院长说，我不行，我不能讲到，就没火，肚子里没火。两句就没了。院长说那要求，我说怎么求？祷告求，早上起来要祷告，求神给你恩赐。恩赐不是你自己的，你自己叫才干，知道吗？叫才干的，才干跟恩赐是不一样的。恩赐是按照圣灵，按照他的意思分给你的。如果你没有恩赐，你没有才干，上帝要用你，你就会有那个才干。所以我没有讲道的才干，我原来哪讲过道，对不对？我不会讲道的，结果为了服侍主，为了建立教会，神就给我讲道的恩赐，这是求来的啊，这是求来的。所以你看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，我会发现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刚开始愿意服侍主是凭着热情，那服侍一段可能在服侍过程会受伤，会受些委屈挫折，但是我们慢慢在主的里面慢慢成熟，又起来开始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会越来越像主的样子，越来越这个合主的心意。看到引言一个统计数字，在教会里面100个会友之中，那么10个找不到了，20个没有祷告，30个、25个不崇拜，30个不读圣经，这是美国教会的统计数字啊。然后呢，35个不十一奉献，40个经常迟到，50个不参加主日学。所以参加主日学，你们这些教会太好了。我刚才看到今天主日讲道，差不多现在除了那些新朋友走了，大多都留下来，100%能参加主日学，这个要表扬啊，这个不容易。但是你们的主日学是在主日崇拜之后，我们的主日学在崇拜之前，很多人来就是来听道来了，知道？很多人来教会啊，我们教会有一批人，那崇拜不来，因为站，我们教会唱歌是站着的，年轻人多都站着，30分钟挺累的，不要，牧师讲道坐着我再来，有时候牧师讲道老训我，我也不来，吃饭时候我再来，午餐很好，午餐我们是红烧肉啊。什么海参呐、什么都有，都弟兄姊妹奉献了。因为大洛杉矶弟兄姊妹做什么生意都有，卖海参的就奉献海参，卖肉的就奉献红烧肉，卖鱼的就奉献鱼。有些一天一顿都是海参，一顿都是红烧肉，一顿都是鱼，那都很好吃。所以很多人吃饭时候来，然后吃了也不信主。有一个弟兄问我说：“某某人。”我在那儿吃，就吃完还带走，还没等吃呢，他就把他的包都装满。那他也不信主，他吃什么时候到头呢？我说70个其次，永远吃下去。他能够到天国来吃饭，总是比世界吃饭好吗？对不对？吃吃的，总有一天不好意思会信主的。吃人的嘴短，所以你看啊，这个。60个不参加任何的侍奉，那然后呢？75个永远不奉献宣教，80个不传福音。这是一个统计，美国教会的。90个不参加祷告会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祷告会怎么样。如果你们有350个人，那应该有多少？如果就你们35个人参加祷告会的话，就说明90%不参加祷告会。 对不对？祷告会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们教会祷告会现在是五六十人，我们现在是300多人，差不多20%都参加祷告会，这已经是不错的华人教会里面。因为我有祷告的训练，他们就来；没有训练，有的也不来。那95%不探访关怀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看一段经文啊，这个我换一个题目，今天跟大家讲，因为今天我在讲建立教会。这个中国大陆的传道人啊，这个给我换另外一个 PPT。中国大陆的传道人，不太愿意舞会。我这帮同学毕业了，大多数都公募会，或者搞电影，或者搞电视，或者搞杂志，或者搞什么，反正我们都不愿意去舞会。为什么不愿意去舞会呢？因为牧会容易受伤，牧师是最容易受伤的，牧师还最累。昨天我看了一个统计文件啊，昨天我发在我的微信上啊，一个统计文件。这个统计材料说，这个50%的这个50%的牧者，在服侍不到5年离开牧者，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。非常高的一个什么一个数字，所以这个还有我给你们念一下准确一点，这个我发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了，50%的传道人侍奉不会超过5年，感谢主，林牧师多少年了？50年了，没那么老。70%的牧师在他们事工开始之前感觉到对神的呼召和使用使命，但3年后只有50%仍然还坚持着这个呼召。所以这个文章我可能会转给你们。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讲弟兄姊妹的侍奉，我们也讲牧师的侍奉。这个牧师，我今天已经牧会，我就从算2000年开始牧会吧，我现在已经牧会了16年，那在这之前我还有4年在教会做 intern， 叫什么实习传道，整20年，我在教会20年。我的个性不适合牧会，但是我的个性像烈火，很烈火。我比较适合布道，不管你心多冷，我布道我得给你搞热了。那我这个布道恩赐，我在神学院就被发现出来，因为。他们自个儿请我去布道，我那声音不熟，夹小包就走，讲的也没有人家牧师讲的那么好，就有很多人信主，那就很特别。那牧师讲的可标准了，就没人信主，就我这特点。所以我毕业以后啊，很多人鼓励我，包括我的老师，包括赵天牧师、于立功牧师，都鼓励我建立一个布道团，去布道。那我当年就觉得，布道可以啊，可是布道的人。谢谢，把别人带信主了，自己下地狱怎么办？这个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在外面的影响不成正比，尤其是我觉得我的生命和我在外面的影响不成正比，到今天还是如此。我能够认识到我自己，我知道，所以我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家，我需要有一群弟兄姊妹，他们跟我能够在一起，不仅彼此同工，更重要是彼此建造。所以我牧会的理念不是说我牧养你们，我说让我们一同成长吧，这是我的理念，所以我责任就比较小。那你说我牧养你，那责任多大呀？我说我们一同成长吧，耶稣基督是大牧者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大牧者，我们就是同工，彼此同工。那我有软弱，你们也帮助我，那你们有软弱，我也帮助你们，我们共同成长。所以那么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呢，我这些年呢，见到了多少教会呢？我见到了将近10间的教会，11间，有2间是后来划过来的、归过来的，大概9间，我建立了9间教会。那我们这些教会呢，第一间教会，我们看哈，这个我们看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教会啊，这是我们洛杉矶的分堂。这我很感谢主，我们这个堂只有4年，我们就增长到大人小孩400人了。这个我们也买下了这个教堂，这是一个美国人的教堂，四亩地，然后呢，他要了 350万，我用180万给他买下来的。我很会谈判，我真的跟那个牧师谈判，我都是站在他的角度为他想，他就卖给我。因为否则他不降价，我就为他想，他就降价，知道吧？那我们现在又花了30万来装修我们最先进的音响，最先进的音响。当然我们的录像现在还要去改变，我们的录像讲会改变到我讲到时候就挂一个东西，我走到哪里镜头就跟我到哪里，否则我们弟兄姊妹跟不上，他们听我讲到很认真就忘了录像，我就走出去，他那里边没人了，他还在有时候他就照个腿，什么都会出现。当然我们都会原汤原味的放到网上去，我们不会剪辑的，基本不剪辑我的讲道，又不见得说有些都是那么蠢。那就像唐童牧师，他给他做那个投影的那些弟兄说，整理说清晰都读错了，但是我们都给他纠正过来，没有办法，要是不是也不见得说都记得那么准，因为一讲就不愿意看圣经了，就哇就讲起来，唐牧师从来不犯整理，看他讲道，那里边哎也有些错，那没有关系，不影响整个圣经的融会贯通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，这是我们一个教导。180万买了，花了30万装，现在。原来120个停车位，我们现在又加了150个停车位，我们现在270个停车位，所以很感谢主啊。那这是我们第一间教堂，在维吉尼亚，我跟师母，我们2003年去建立的。师母那时候在华盛顿 DC， 在美国政府 EPA 环保署找了一份工作，那我呢就跟着去台湾，不是去，那时候我在那个洛杉矶很好，这个还是余立功牧师的命令。我跟他较劲，我是不去的。华盛顿，我从华盛顿搬出来的，我不去你斯文汉店的教堂去。我最怕冷，我告诉我这东北人最怕冷。我一见雪，不仅是身体寒冷，心里面也会有一些的不愉快的记忆，所以我不愿意去看。我就洛杉矶不懂，后来我就找于牧师谈。于牧师说：“你再顺服他一次。”那于牧师冤枉啊，这个，所以你得感谢于牧师。我又没有他，我是不会去的。我这后来我辞掉了。那边我到了东部，我们俩一起从零开始这间教会，所以我们起了名叫丰收华夏教会。为什么叫丰收华夏？因为我们华夏是讲一个文化的概念，中国人叫华夏儿女，对不对？它不是地域，也不是政治，不是国家，它是个文化的概念，华夏。那为什么丰收呢？我们当时神把约翰福音4:35赐给我们，举目向天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那我呢，在农村藏2年，就是种庄稼、收割，我就对那个收割的喜悦，心里有一种体会，所以我就把它起名叫丰收华夏教会，丰收华夏基督教会，感谢主。那我们这第一间，我们很迅速的2年增长到200多人，我们也买下了这个堂，这是所以。大陆的地方是在美国建的第一个堂，大陆的教会，第一个堂。我们叫大陆型的教会。什么叫大陆型的教会呢？就是牧师是大陆来的，长老执事是大陆来的，那基督徒是大陆来的，慕道友也是大陆来的，所以叫大陆型的教会，是个新生事物。因为台湾的人越来越少了，留学生越来越少了，即使台湾的教会也开放向大陆传，像我们台福教会，我是台福神学院的啊，我们现在也是讲普通话了，你要讲台语，上帝啊，兄弟嗲贼郎，没多少听得懂，知道吗？我们现在也不讲台语了，我们也讲狗语，虽然狗语不太标准，还是讲狗语。那所以你会看到说，我们这第一间教会是大陆型的，建了一个堂，这个堂花了我们130多万买下来的。那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多少钱呢？没有20万，我很神奇。有20万，大陆教会第一个年我们教会奉献是6万美金，你想，那我都有3年以后有20万，感恩，所以我的薪水呀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是不让说，就是反正很少很少的，就是比餐馆还少，知道吗？那我们牧养大陆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吃的是草，吐的是奶，这是鲁迅说的那个意思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他要看你，他眼睛很聪明，马列主义尖朝外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好坏他一看就清楚。你说没有用，他看你怎么做的，知道吗？所以 所以你要认同他，他也认同你，才能建立这样的教会。那么第一要感谢主，我们这个教会现在我们就买下来了。我记得我去找一个韩国人的牧师，那韩国牧师他有一个卖2000万那个地方，我就去买。他问我你有多少钱，我问财务，我说上来姐妹咱们有多少钱，上来说我们有20万，牧师，我说我们有20万，那个牧师说可是我们要2000万。你这20万，我有2000万，你来问什么呢？他那个态度使我不高兴，我觉得他们韩国有点骄傲，他们特别骄傲，他们现在什么都他们，连童子都说是他们的。我那天我就说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神可以给你2000万，就能给我2000万。我们中国人比你们韩国人多多了，你们才几个人？我告诉你，我随便一抓都比你们多。我不怕你，所以我要买。你出价2000万，我不买。你750万，我就买。当然他没买，后来他300万卖掉了，真的卖不掉。那很可惜，我没买到。后来我就买这个。我们的诗班，他们诗班已经非常棒了啊！这个因为我参加过诗班嘛，我被台湾弟兄们训练过诗班嘛，所以我对诗班有要求。我们的诗班非常好，感谢主啊！这个这是我们诗班圣诞节的献诗。这是我们新加坡的敬拜团，那么新加坡我们有3个分堂，那现在都已经独立了，因为我是这个路程太远，我们也照顾不了。那他们现在都有了传道人，都独立了。那就我们在新加坡搞很多的大型布道会啊，大型布道会，我们就看一看，就是我们，然后呢，这个再看我们这个是我们洛杉矶的分堂啊，洛杉矶分堂，就是感谢主，所以我们建立了三个教堂。建立了将近10年，我建了3个堂。一般的牧师都不想建堂，建堂完了头发就白了。我的头发也是建堂白的，对，没有关系，反正你总早晚是白嘛，那对不对？那你建堂白总比你的忧郁白好吧？你建堂白，感谢主。那这个3个堂都有很美的见证。第一个堂在维吉尼亚建。第二堂在新加坡建，这新加坡我们教会都增长到200-300人的时候，我们租的一个多大的地方呢？就像你们的青少年的那个，不是青少年，儿童那个堂那么大，就大概有1500尺，就这么点地儿，一个月$10,000租金。我们是在 Conville， 不是 Conville， 在我们在那个他那个当趟最中心的地方，很贵啊，很贵。结果你知道那个每个月弟兄姊妹的奉献到新加坡的，除了留学生就是打工的，工作奉献都很少。我们刚刚能勉强支付这个教堂的租金。那牧师的这种补贴都是美国母堂给我们，一个月给他们$1,000啊，很少的补贴。结果后来有一天我住在一个这个印尼华侨的家里，早上起来看到他的大房子，我心里就有点难过。感恩了，乌节路是新加坡的王府井大街。乌节路他有4000多尺的房子，你知道吧？那个太豪华了。我就想到哈根叔说，你们都住在天花板房子里面，真的电还荒凉。我就这个就掉眼泪，这个信主以后挺爱哭的。我这一掉眼泪，他的仆人就有点紧张，就找主人说：“你牧师哭了，可能我早餐做的不好吃，哭了。”主人就赶紧，主人牧师怎么了？我说你都没事，我今天早上祷告有点伤感，我觉得我们这些这么多好几百弟兄姊妹没地儿聚会，我看中一个地方，一问教会厅有$10,000，1万新币。怎么买？那地方180万，我才10000新币，没法买。哇！这两个人就回到房间，商量临走给我一张支票，我也没有看，我就谢谢他，我就走了。回到教会说：“哎，有一张支票，弟兄姊妹，我要这个建堂有一张支票，这是神开始动工了。这有人献给我奉献，不是我们教会的，那个时候他不在我们教会，因为我们大陆弟兄姊妹没房子，接待我就找了一个新加坡的接待，结果。”他说：“他赶紧打开，多少钱？”一打开，傻眼，没钱，没添数字， 签好了名字。我打电话问这个印尼的姐妹，我说姐妹你什么意思啊？她说不是你凭着信心填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180万，我的天。当然了，我去掉一个零，我就写了18，就付了这个头款，其他到银行贷款就买下了。后来我们就堂卖了400多万，卖掉了。所以你看到上帝真是有恩典啊，给我们不必要有信心啊。然后我们就这个堂，我们这个堂我谈的时候，我们有10000美金，我们就有10000美金，我就找他谈。因为教会刚成立就租他的副堂，租的副堂呢，我后来就坐不下了，想租的主堂，那主堂租了好几个教会，他不给我们时间，我们就到外面转了一圈，我们转了2年，就从20-30人的教会转到200多人了。所以我们要杀回来，我们要跟他谈，我有3个选择，或者我们合了。他当时就剩30个人，这个美国教会撑不下去了。我说哪儿都漏雨，知道那个好好的教堂弄得满地都是野草垃圾，我扔垃圾都花10000多美金，满院的垃圾，这真的是看着很难过。我就找他，我说你这样下去不行，这个也不荣耀神，对吧？这个我们合了，给你选择，我做你中文堂，你做我英文堂。他说谁是主任不是呢？我说你做，他很年轻啊。他是讲说不好意思，我这20人你200人，我做主任牧师不好意思。我说那就2个主任牧师，你做英文堂主任牧师，我做中文堂主任牧师，我们一同来管理这个堂。第一个选择，第二选择，租给我15年，我花30万给你装修，给你清理干净了，但是必须15年，因为少了我不合算，对不对？第三，卖给我，我白给你使用，我一分钱都不要，价钱从350万降到180万。他同意了，你看，感谢主，他选择第三点，他卖给了我，我白给他用，然后他贷款给我。所以我们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有奉献啊，奉献。你知道建堂会有挑战，建堂要掏钱。我说我们每个人奉献，我告诉我奉献10000美金，那你们自己看。但是我的薪水也是很低的，师父永远不让我说我的薪水。但10000美金大概相当于我半年薪水。2000块，我知道的。结果知道，但是这是一种呼召，这不是一个价和工作。结果我们一说，很多人就跑了。牧师奉献10000美金，那我们奉献多少呢？那我看来我们教会200人，一人奉献10000美金，就解决了吗？我想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就哗哗走了50人，知道吗？因为长老都走了，走了没有关系，还带来很多的闲话伤害。教会就是这个样，弟兄姊妹都是罪人啊，是吧？我就是我，我就这个个性，我就说剩我一个，我还要见。告诉你，这就是我的个性。我就讲了摩西的出红海，摩西说跟上，只要跟上，看耶和华为你们行何等的大事，你们对呀、啊。但是说是说呀，没钱呢，人家还要投款呢，人家还欠银行40万，我最少要付人50万投款才能拿下来。祷告，哗哗哗，奉献到20万。感谢主，又任贤一看30多万了，哇！你看大陆弟兄姊妹，都是刚来美国的，没有工作的，还有打工的，还有很多搞直销、传销的，这种软弱能建堂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来了一个弟兄，从巴西我认识的，在巴西我不知道，我们吃饭还没等付钱呢，哎，有一个人替我付了，就他，就认识他了。然后他就到教会说：“牧师，你记得我吗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哎，我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。哎，他说：“牧师，记忆真好。我现在搬到洛杉矶2年了。我在哪个教会？在某某教会。我就不说那个教会，说教会，教会很生气。然后呢，这个他说：‘牧师，我就喜欢你们教会，来了看你们传福音。那天去大海边看你们37个人受洗， 那天我正好台边38个人消息，他就很兴奋，说我就想传福音，就可是这个我们的教会好几年都没人熟悉，我想来你们教会。我说那不行，你的牧师我熟，我知道你们是谁，你跟你牧师问一问他可不可以，他不行就别来，他你要来你让他祝福你，否则你别来。他就跟牧师说了，那个牧师流着眼泪祝福他，他就来我这儿了，知道吗？一下奉献15万美金，大陆来的，你不要以为是台湾的啊，现在钱都在大陆呢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小瞧大陆，有钱，劳动致富的，人家18岁就来美国，没有在中国发财，然后到巴西，感谢主。然后呢，我说不够，15万美金不够啊。那天我们俩吃饭，他说还差多少？我一说，哎呀，还差多少？就我们得把头款付了。他又借给我们30万美金，看到没有？这弟兄，感谢主，只要你有意向，神就会把人带过来，也会把钱带过来。结果那天有一天，我们要过户的前一天，我讲一篇什么道我都忘了，他就特别感动，开车的时候打电话，牧师，你打电话，我这个。哎呀，今天这个道好像给我很多的感动，不是我那30万不借了。我说不行，明天过户了，你不借怎么办？他说我奉献了，我怎么可以把钱借给神？我的生命他给的，我的家庭他给的，我的儿女他给的，我的事业他给，我怎么可以借钱给他？我奉献了，多少了？55万。45万，30万加上45万。那我的祷告是55万，他要奉献。结果有一天生意赔了，赔了好几百万美金。不是你给我祷告，这个生意这个钱如果能够还给我，我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做 party law。啊，你看那么难，巴西的那个金融危机跌得那么垮，哎，他的钱还回来了，又给我奉献10万。我们这个帕克老婆啊，你看多少了？你看就是55万，这是祷告的数字吗？弟兄姊妹一看啊，12000、1000、2000奉献上，我们奉献了大概有100，最后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建堂奉献了100多万，感谢主。大陆的弟兄姊妹很多都是刚刚信主的，那弟兄姊妹。牧会啊，很多的感恩，当然牧会很多的压力，可是我是不会看到那些伤害和压力的，我看到都是神放在我身边一个又一个的同志，他们被神建造起来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。那在牧会的理念中啊，这几个观念很重要啊，这个跟大家说，这我都不讲了。经文，首先有根有基的教会，教会要有根基，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知道这个在马太福音16章，当这个耶稣在腓立比境内问他的门徒我是谁的时候，大家说你是以利亚，你是耶利米，你是约翰，你是什么先知的一位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彼得回答对了，彼得说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说血气的指示你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。当然这个磐石不只是彼得啊，这磐石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那个磐石。那么耶稣在第7章，马太福音第7章说，凡听见我话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啊，所以教会要建立在磐石上，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，不是建立在哪个人的魅力上，也不是建在金钱上，更不是建在一群人他们那种啊，有的时候从一个教会分出一群人，我们要搞一个教会，我们要给他们看一看，这个就更完，就更不对。所以我们要建立在磐石上，风吹水抽雨淋，撞到的房子走不倒它啊，走不倒它。所以这个重要啊，这个经文很重要。这个哥林多前书，保罗说：“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在别人上面建造，是个人谨慎怎么在建造啊？这个根基不是别的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的根基。那我们这个看到这有些图片啊，我给大家看一看，这 你可能现在错了，没有关系了。那这个，所以我们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，建造教会过程中，有几个人对我影响特别大。当然，于立功牧师是一个，就跟他学习，于牧师跟我有一点个人的关系，像父与子。那这个他就突然就喜欢我，我感谢主。我这个在我信主以后，好多的牧师成为我个人的朋友，他们给我很多的个人的带领，个人带领。我觉得我第一个恩师就是赵天牧师，江德森赵，这个在宣教上，在中国的意向上，三化的意向带给我，中国福音化、文化基督化、教会国度化。你们知道，没有意向你就放肆啊，没有意向你就放肆，这个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所以我就始终记着上帝给我的意向。见到教会的时候，他说你见到教会要把我的意向写到你的教会里面去。所以我们教会有中国福音化、文化基督化、教会国度化，然后建造在世界各地建造这样的教会，完成主的使命。那么所以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刘福礼院长。我到了台湾神学院，我认识了刘福礼院长，他也给我很多很多的关怀。我这个人特别会交朋友，不仅他们是师友的关系还是朋友的关系，我跟他们也没大没小，什么玩笑都开。所以这个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就彼此能够更深的说很多别人听不到的话，甚至我们内心的一种挣扎，我们都会彼此的倾诉，那是很特别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个第三个就是于立功牧师，他这个那个时候他就希望我来恩友堂，我因为我是觉得我来恩友堂目的是跟他学习，但是后来当他批我的时候，他已经告诉我他要退休了，那我就没有必要去了。他退回加州，那我正好在加州，我就不要来恩友堂。我觉得上帝总是有他的引导。但是后来我们建立了丰收教会，如果我来恩友堂，就没有丰收华夏教会，这世间教会就没有。但是感谢主，神给每个人带领都不一样。那么还有几本书，几个美国的这个牧师对我影响很大的。那第一个就是华里克，大家知道，华里克写一本书叫《直奔标杆》，还有一本书叫《标杆人生》。那么华里克认为，教会的建立首先有意向，没有意向的教会是建立不起来的。所以他很强调意向。他当年从德州到了这个加州尔湾地区的时候，后来他建立了马鞍山教会。那这个教会现在已经很多人了，这个教会现在有两三万人，而且影响世界的教会。他最主要的观念就是 vision， 乘胜圣灵的浪潮。圣灵的浪潮，他认为人不能造浪，但是当浪来的时候，你要乘上这个浪潮，就像那个划水的人、冲浪的人一样，他能够利用这个浪的浪头的形式，来划出美好的旋律。那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今天正好是圣灵，这个浪潮兴起的时候，是神的福音工作在中国兴起的时候。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今天人对福音那样的渴慕。你看中国历史上200多年前中国没有基督徒，当然唐朝有景教短暂的传播，后来被因为他们景教本身就是被教会历史定为异端，所以他们是这个被从中国赶出来了，后来中国就没有景教了，景教。那么后来在200年前马里逊进中国的时候，中国是没有基督徒。马里逊中国在中国待了25年，这个25岁的年轻人，他50岁离开世界，回到天家。他在中国25年带了不到10个人信主，知道吧？多难！那个时候中国这块土地多么刚硬，人心多么刚硬，那么了不起的。但是我们纪念他，因为他是一个历史性的开始。那我们知道后来戴德生他们进入中国，中国兴起，中国内地的布道家宋尚杰。纪志文，这个赵军营，一批一批的布道家，那个我们知道赵军营是于立功牧师的老师啊，这个当年在国土区布道，主要是重庆，这些地方布道，带了很多大学生信主，宋尚杰那是布道火一样的布道，当然神也兴起了尼托生，在建造教会，王明道在牧养教会，后来他们都为主殉道，他们做了美的见证。所以教会那时候发展，可到1949年，中国才有多少基督徒啊？中国才有100万，号称100万，其实真正领圣餐的是84万基督徒， 但如果你看赵天牧师写的《中国教会历史》，很清楚的这段的历史的，因为我参与了他这个校对的工作，我对这段历史就比较熟悉。那么这个84万的基督徒发展到1989年，中国有多少基督徒？不知道，好像今天说起来是几百万而已。但是从1949年这84万的基督徒到共产党建政，国民党退守台湾，那这个很多人就去了台湾，也很多牧师去了香港，那很多的基督徒也离开了，也离开了。那剩下国内的基督徒两种选择，一种参加三自教会，一种坐牢，就是两种选择。但是大多数没有参加，坐牢了，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被劳改。那么三自教会后来到文化大革命也被冲击，也没有了。所以中国江青说，中国再没有一个基督徒了，这江青的原话。那是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，江青对外宣布没有基督徒了，完全的消灭了，连三自都没有了，1966年就全部关掉了，关掉都变成仓库。但是到1989年，这个时候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没有统计，据说大概是几百万。那我就遇到了一个，其实信仰也是很糊涂的，也不完全了解，不识字嘛，但是就是认识主，虔诚祷告，到现在还在传福音。有一天大姐给我打电话说，干嘛传福音的，多少人信主了？他想了半天说，哎呦，我传了这么多年，就你一个真信的，现在老公还没信呢。你看，但是他说我就传呐、啊，我就播种啊。那现在你信了，你传一个人就跟我有一份功劳啊，你算账知道吗？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啊，这个很不容易的。那什么时候开始有统计数字呢？到1989年之后。那时候1989年之前，中国的知识分子集体拒绝耶稣。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去教会的，对。那到了89年，因为这个六四的震动，很多人生命迷茫，留到了美国不知道前途如何，所以很多就去教会听一听，一听，哇，神的道就进入你生命中，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，神的话是有力量，过去没有接触过，有误解，现在一听，哇，神的话太好了，如果中国人人人都信耶稣，这个国家就好了。所以很多人信主，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这样信主的，那这就形成一个高潮。那现在有多少呢？我前天说了，中国的官方统计，三自教会2500万，2350万，那是3年前的统计。那么家庭教会统计是比三自教会多一倍，大概差不多5-6千万。那这样说，还有天主教徒加起8000万，这是基督徒一个韩国的。一个 network 一个统计，韩国教会的统计，这对基督徒基本统计8000万，不包括海外，8000万。那么官方统计可能就更多一点，他不那么乐观，他从反面上说基督教对中国的渗透。所以中国有个电影叫做军方派，叫较量无声，华文音说，随着西方改革开放，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渗透，基督教悄然地进入中国，现在已发展到人数接近1亿，所以我们应该警惕，这是他的原话。那我们估计大概中国现在有1亿的基督徒，真是看到从1949年的100万到1亿，多少倍啊？100倍！圣经说你要坚持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你们，那这不是100倍？那今天你看到教会，你去看那恩用堂。开一个从南边开到北，很快这就跟五堂人数差不多了嘛。那很快再往北开，又是差不多了嘛。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，就有教会。那我在世界各地布道，我看到走到哪里都是。所以我到哪里去，你不管租多大的场地，只要你租就是满的。好像我外出布道没有满的，这是人们对福音的渴慕。我们在那个洛杉矶，我把水镜大教堂租下来。把水晶大堂都租下来了，租下来了。我们在水晶大堂4000多人的大教堂，我们租下来。我们当时同工们说，能有多少人来不知道，我们就凭信心吧。结果我们也没有钱，4个弟兄跟我关系不错，一人出4000块钱。我说就先借给我，先把它租下来。如果奉献够了还你，奉献不够算你奉献。这个不是有些好朋友，就都愿意就算奉献了，不是不用还给我。后来还是还给他 租下来那天晚上6000人，洛杉矶警察都吓坏了，哪来这么多中国人？知道水晶大楼不在中国人的区域，水晶大楼是在富勒顿，在美国人的区域，周围没什么中国人的。那就从尔湾，从什么阿基迪亚、蒙特利尔、帕格、汉堡，一直到丹麦巴、罗兰岗，人都从四面八方开过来。你知道，还有据说警察后来告诉我们，据说好几百辆车没有停车位走了，没有办法的。你看这福音科目，那个主任牧师立刻找我，那个 Robert Schuller 他的儿子找我，说我就免费给你用点讲堂吧，我们现在教会都做不满。我说不行，这种活儿太远了，我们还是要到水深之处。但是那么多人，那我们今天9月份呢，到我们的加拿大也租借一个4500人的教堂。现在发6000张票发光了，就是你会看到说人们对福音的渴慕，没有歌唱家，没有歌星，就我一个上去。但是我们有300人的诗班，不是来看歌唱家的，不是来听歌的了，是来听福音。你们，那10月份的纽西兰，我们也租下一个3000人的教堂。纽西兰我每一次去都是满，不管你租跑马场，你还是租什么地方，都是满的。那都是满的。纽西兰没有那么多教会，总共才20多间教会，但是教会联合在一起，他们很会配搭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去看到那些五旬节的、台福的、长老会的、圣公会的、卫理公会的、祭信会的牧师们在一起用餐、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很感动。有时在美国，我好像都老死不相往来。灵恩派，我们离他远一点。那边什么祭信会，我们也不要去。都是这个样子，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。可是在这儿你就看到他们彼此相爱，知道那个他们分工明确。灵粮堂的这灵根教会带敬拜活泼，长老会的是卫理公会的配谈准确，所以恩赐是可以配搭的弟兄姊妹，所以彼此相爱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这个才是教会，才是教会。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吧？我要给你们讲教会，我给你们讲几天都讲不完，因为牧养了20来年教会，所以我一直在教会里面。所以你请我不容易请的原因就是，我们分堂太多，我每个分堂都得去，尽管他50人、100人很小的教会，但是是我们生养的，我要去牧养他，所以我一年出去10次，我1月份不出去，12月份不出去。因为1月份教会很多事儿，12月份也是教会到圣诞节很多活动，不出去，所以其他会1个月出去1次，但是1次呢被我们分堂就占掉一半，还剩5次，所以5次还有几次大型的布道会，我自己安排的，圣灵给我的感动，在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区域安排的，大概还有1次到2次，所以就被你们灵恩友堂给占掉了。那弟兄姊妹真的是。一个牧师当他牧养教会，他当然我出来布道很多人听啊，几千人的、几百人的，我自己教会就有2-3百人听，可是还是不一样。每个礼拜天特别期待着那一天跟弟兄姊妹主日见面，把神给我的这个感动托付告诉弟兄姊妹，然后和他们一起用餐，一起祷告，彼此相交，掰饼祈祷，那是一种肢体的生活。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不要离开教会，不要离开教会，教会就是你的家。我也盼望每个传道人应该去记住教会，牧养教会，哪怕你不是教会的全世界传道人，你也要在一个教会委身。因为你知道教会一个牧师在教会像住在玻璃匣子里面，没什么可以隐藏的，对吧？没什么可以隐藏的，这个对你的生命成长极其有好处，极有好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是盼望我们的恩友堂开拓更多的分堂，更多的教会。我知道恩友堂是有向大陆传福音的习惯，很多弟兄姊妹先到中国去传福音，我都不说了，他们在中国的上职场上，在很多的地方为主做见证。但是还是不够，这都是台湾弟兄姊妹做的，大陆弟兄姊妹兴起来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 因为知道外国相信说中国的福音还得中国人自己去传。那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领受了福音的好处，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回给我们的同胞。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说，为我的同胞骨肉之亲，即使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都愿意。这是我的心志，也是勉励大家。好，我们今天信到这里。祷告，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让我们见到一个门徒的教会，让每个弟兄的心起来做主门徒，跟随主的教宗，传扬主的福音，建造主的教会，装备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进入到小组，进入到教会来服侍。主啊，在侍奉中，我们的生命被你挑战；在侍奉中，我们的生命被你重整；在侍奉中，我们的家庭被你重整。主啊，在侍奉中，我们能够更了解你的心意。主耶稣，祝福每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人人侍奉的教会，让我们通过祷告寻求彼此的相爱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得永远的荣耀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